记录闲谈断片，分享思考轨迹。这里是人文对谈类播客各站停车。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个报复神话，那为什么大家还是会焦虑？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不需要的是报复神话，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兜底和保障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因为没有兜底和保障，所以说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安心。
我觉得这就是最近这几年吧，把那个现象，我们似乎都活在一种对过去的清算里面，就我们常常需要回过头去重新审视那些我们曾经在课本上在小时候的教会里听到的意象，然后所以迷彩的重估一切价值，仿佛这个时候人已经不再是人了，它就是种种信息拼接而成的乐高玩具，我们玩乐高玩具它积木对吧，这个手那个脚那个头，那我们的信息就是我们的什么年龄身份收入各种什么身高体重考试成绩个人奖状成就职业证书等等等等等等，那这个极大成就是什么，就是学历，那最后我们就看到学历就成为我们标签化的一个凝结物了嘛。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次的各站停车，我是 Daniel。
我是小鸽子。
好，那我们本期要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最近突然之间成为流行语的孔乙己。那么孔乙己他其实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我们一直非常想讨论的，终于因为这个热点才记起来这个话题，尘封已久的话题，就是跟学历通胀社会有关的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学历社会，而且这个学历还引发了大家很多的焦虑。为什么呢？因为它一直在贬值，一直在通胀啊，所以说大家曾经梦寐以求的那个学历啊，能获得高收入甚至实现阶级流动的那个学历可能今天没有起作用了啊，所以呢就有找工作困难的一个失意年轻人啊发表了这样一个感慨。他原话说的是呢，他原话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学历不仅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是脱不下的长衫啊。这个长衫这个梗啊，其实就是源自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这个形象啊，因为孔乙己长衫嘛，就是一个读书人的象征啊。那孔乙己就是一个年纪大的落魄读书人，在鲁镇啊，天天游手好闲的，然后在花钱喝酒啊，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呢，还放不下自己的架子啊，所谓的酸腐文人吧，要去问这个
还有很多小毛病啊，小偷小摸啊，然后迂腐啊什么的啊。
他身上有很多标签了，还有一些很多的这个著名的意象吧，比如说回字有四种写法，还有一个就是读书人的事，窃书怎么能算偷呢？对，就是这样的一些狡辩吧。所以说孔乙己本身就是一个在我们应该是高中应该是语文课本里面也会出现的一篇课文吧，所以它基本上算是一个国民性的国民级别的一个意象吧，就是一种落魄的跟不上时代的读书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吧。那这个感慨发出来以后呢，就引发了大量的讨论，
对，
它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感慨嘛，但是引发刺中了一些主流媒体的敏感神经嘛，所以他们马上就是下场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嘛进行了正能量式的引导。那么他们是怎么样引导的呢？
而且是对对，这里都特别好玩，因为我们总是厌倦了那种主流媒体居高临下式的所谓低位的所谓指教式的那种说教。因为本来你看以孔乙己自比，就像之前流行的什么打工狗啊，那这种自称用于自嘲还可以对吧，就是可是你一个局外人，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看来就是相对占据主流位置，占据中心话语的这样一些人，他们来居高临下的说然后还当真了，还来指教你，那就是很让人讨厌了嘛。然后他们就开始对一个小说人物发表了一双批判，大家网民用小说人物孔乙己来自比，顶多只是一种普通宣泄对吧，说完了那之后该读书该读书该搬砖搬砖。可是这个时候主流媒体跳出来说啊，说孔乙己的时代的确是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我们当代的有志青年绝不会被困在长衫之中啊，我们只有脱掉了思想上的长衫，我们才能真正跑起来，真正接力奋斗啊，什么用青春的智慧和汗水打拼出更加美好的生活啊，反正就读起来非常肉麻啊，就这句话大家也听得多了嘛，像什么后浪的时候啊，就是讴歌年轻人，讴歌奋斗什么的，知道他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用一个比较窘迫的形象对吧，就是孔乙己这样的很窘迫然后很困顿，当然也很可怜了，这样一个形象去自比的时候，我们一定不是在说啊我们要躺平摆烂我们什么都不做，而是说现在这个环境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很困苦的东西，我们只是感慨一下对吧，我们不会因此就辞职或者因此就什么做一些很激进的很暴力的事情，不会这样的。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它又激起了我们这对沉睡的语文课本里面内容的苏醒和那种怎么再体认吧。我觉得这是最近这几年吧，把那个现象，我们似乎都活在一种对过去的清算里面，就我们常常需要回过头去重新审视那些我们曾经在课本上在小时候的教会里听到的意象啊，所以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啊，就像之前那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啊，这也是孟子的一篇文章嘛，也是出现在中学课本里面的。那还有之前电影比较热岳飞嘛，对吧？还有更早的包括什么祥林嫂啊，当时不是外交部发言人提出了祥林嫂这个意象，然后也进行热烈的讨论。但是我觉得也看出一种什么课本上面内容的生命力焕发吧。当然不管怎么样，那这样一些舆论的攻防战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嘛。我们说这个话题可能是比较晚的，不过也相当沉淀了一些内容吧，我觉得也可以更好的来审视整个脉络。那一边是年轻人自命孔乙己的这样一种无奈的戏谑，可是另一边却是主流媒体就拼命拽住年轻人的胳膊，对吧？就是苦口婆心，然后就一直推着年轻人，仿佛年轻人成为孔乙己是因为年轻人自己心态不端正啊。年轻人说啊自己是孔乙己啊，自己生活很困苦，然后主流媒体却说不，你不是孔乙己，你可以不成为孔乙己，而且你要为自己之所以就成为孔乙己，你之所以会有现在这样困顿，你还要为这个负责。为什么？因为你放不下你的心中的长衫，就口气很严肃，反差很鲜明。这个就是像刚才说的以孔乙己自比，本来就是互联网上很常见的宣泄嘛，只是因为孔乙己大家都知道，然后这个宣泄引起了很大的共鸣。大家发现没有，这两三年来吧，这种所谓正能量叙事啊是频频翻车的。我们看到之前不是也有说啊，白岩松啊说什么年轻人什么，难道你想要的是什么样什么样一种生活吗？这样他们一定觉得自己是在为年轻人着想的啊，是真的操心年轻人的生活，希望年轻人过得更好啊，当然也希望年轻人过得更好以后国家社会能够变得更好啊，这初衷我相信可能有的吧，很多人的确是希望大家都变得更好的。可是为什么说出来这些话就很频频翻车呢？啊，那总觉得这个话说的越好听，像看我说那些很肉麻的话越好听，然后反噬就越大，年轻人不买他的账啊。这个至于正能量叙事被怎么翻车，这个我们可以聊一下，对吧？哎，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最近这种现象频发，仿佛感觉到社会的舆论和大家的想法是有些变化的。
我们之前其实做过这个相关的节目，比如说在第19期的时候我们有专门聊过年轻人不吃吃苦叙事这一套。其实吃苦叙事就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把这个白岩松这句话当时就直接放进来聊了，对，它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吧。对，我觉得这些话里面呢就是常常有一些大家所谓的这种跌位啊，或者说这种说教感。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教感？就是因为就是你刚刚说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他总是把问题归结在我们每个个体的心态问题上。这个就跟我们长辈或者以前家长老师很喜欢说的，就你遇到任何的问题啊，不好意思，是你的心态不好啊。
对，
其他地方都没有问题啊，
你自己是不是哪里出错了？
心态不好，
你自己是不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呢？都是这样说你。
对啊，比如说学校硬件设施不好啊，那你不够吃苦啊？什么时候不好啊？你不够吃苦，就是这种感觉。
那现在找不到工作，那是你不够努力啊。
找不到工作啊，
你觉得学历成问题，那是你没有端正心态啊，都是这样。
是呀。对啊，你学历高，但是你不肯做那些没有长衫的工作，对吧？你不肯放下自己的身段，那是你的问题，对吧？你看别人放下身段，别人可能找得到工作啊，就是类似于说，他把一个能形成大家社会共鸣的一个话题啊，全部归结成你个体的一个你心态的一个问题。这也就是我们在第54期其实以二舅的当时也是一个爆款的视频啊，对二舅这个案例来聊的，就是说一句话总结出来，就是说社会病理它总是归结到说你在个人的心理层面它是能治愈的这种感觉。对，它回避了一个更加大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这个社会病理到底是在哪里，对吧？我们怎么去解决或者说去克服，未来怎么样去迎接这个社会上的一个结构卧室性的问题。对，他把这个更加关键的要素每次都会选择性的回避。所以我觉得为什么频频的会出现这样一种引起大家的一个热议的情况，我觉得就是在这里，就是它出现了一个个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张力啊，这样的一个矛盾吧。
那你说到社会病理这个话题啊，其实这也是分析这个孔乙己争议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很多论者都说到主流媒体他们这种居高临下的叙事，其实很讽刺的是用主流媒体曾经的话语是能够打他们的脸的。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小时候看的主流媒体啊，看的包括教科书啊，都在教导我们比如说孔乙己的悲剧啊，是那个时代的悲剧，是万恶的旧社会吃人的封建制度啊，科举制度啊，是社会的问题。 可是这套说辞放到了现在似乎不灵了。对，因为年轻人如果用这套说辞去分析现在的社会的时候是会遭到反对的。那这种反差就让从小就是接受就这套教育的年轻人很不适应。就是说为什么小时候接受的教育这是社会问题，现在这个不是社会问题了。所以不管怎么样，社会问题始终是在分析一个文学形象了，或者是一种普遍情绪的时候不得不考虑的一个点。那鲁迅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个文章里面他有说过，他说他自己写小说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鲁迅他很厌恶先前那些称小说为闲书的说法，所以鲁迅说他在他的取材里面多采用那些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他鲁迅的意思是要揭露这个病态社会中那些病苦，然后引起所谓疗救的注意嘛。那这也就揭示了一个道理，就说那孔乙己这个现象一定不是说在当时说只是为了好玩然后提出来让大家取乐让大家逗笑的，这背后一定有他社会的原因所在嘛。而且就是很多人在看孔乙己的时候就小时候都知道他是用来揭露旧社会丑恶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有个说法不是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嘛，这也是鲁迅在他笔下对很多人物的一个寄托。
其实我觉得当时课文的这个读解对于鲁迅的这样一个文本虽然有一些教条，但是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我觉得阅读鲁迅其实或者他那一批作家吧，一个大前提就是说什么呢，小人物他本身是这个社会病理的一个缩影啊，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关键词嘛，他多采用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这个意象啊，去揭出他们的这种病苦，引起了就注意嘛。对，那么这里我觉得需要注意一下，就是他的这个小人物形象啊，不是说我要叫这个小人物该怎么做，它不是一个教育的视角，就是说你这个孔乙己你应该去做什么，你应该变成什么样的人，你应该要奋进还是应该要什么，它不是这个逻辑。对，所以说他对这种社会病理他不是一个冷眼旁观的一个态度啊，就是一个道德性的说教，而是什么，它是一种代入式的一种自我体验式的。为什么呢，孔乙己虽然他跟鲁迅本人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形象，但是其实如果你要说他们的童年时期他们所受的教育是有很多类似性的，比如说都是从鲁镇类似于这个传统的乡土社会当中出来的读书人，而且他们都接受过传统的教育。对，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作为鲁迅同龄人当中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形象，只不过后来呢像是鲁迅经历了这个留学接受了新式教育，对，但是他们同时代很多人依然没有接受新式教育的时候，可能就会变成像孔乙己这样的一个落魄文人或者是迂腐文人的这样一个形象了。所以说他是有这样一种代入的体验在里面的，这就是现代文学本身的一个特色一个特征，就是它是作为反思传统社会机制的一个现代产物，所以说本身它就很具有这种穿透性的一种指涉，就是通过孔乙己这个形象它穿透了整个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所面临的一个困局，就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他们所要面对的一个社会转型期吧。
那你说到这种鲁迅的这种关怀底色其实恰恰是在当时那样一个社会新旧时代转换下对读书人就是孔乙己为代表的读书人的一种遭遇的关切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关注一下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对，因为孔乙己这个形象它的出现不是说在比如说范进中举那个时代，它这两个形象经常被拿来对比，但是的确是不一样的。孔乙己不是范进，他生活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时代。什么样的时代呢，就是所谓科举制崩溃，所谓那个文人士大夫阶层没落的时代那我们知道那在科举制崩溃以后晋升的渠道就被关闭了，我们只能通过别的方式比如说新式教育或者是一些实务这样的方式来跻身社会上流，出人头地的渠道在那个时候被堵住了，至少说传统的出人头地的渠道被堵住了。其实很多人就会 感慨说嘛，因为刚才不是说 要看社会整体的现象从社会来分析，对，可是这个时候会有个误区很多人会感慨说读书做官这条路走不通了孔乙己这样迂腐文人不知道怎么办了这是一种守旧思想的体现什么就像什么国企改革的时候不是很多下岗失业工人嘛，对吧，是他们自己没有抓住新时代的机遇，像你说的没有接受新式教育，没有抓住时代的尾巴或者说时代的龙头，总有人会在这样的时代更替时感到不适应成为牺牲品。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读书无用可是实际上像你说的 那很多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学童啊，他们恰恰成为了新生民国的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啊，恰恰读书文凭啊，包括你今天要讲的学历这些东西，他们是有用的啊。虽然这个学历的内涵和现在是有区别的，就是当时的学历认证体系啊什么的可能没有那么完善，但是通过读书具备某种技能啊，然后形成某种社会化的标签，这样的行为恰恰是有用的。可能问题出现在哪里呢？我自己想啊，一个可能跟孔乙己所在的地理位置有关，他是比如说在鲁镇，鲁镇它不是当时的那个文化先锋重镇北京上海那样的地方，对吧？它比较落后于整个现代化城市化的这样一个浪潮冲击之下，对，它的与世界与国际接轨的渠道不是很完善啊，这个是导致说孔乙己没有办法像比如说如果你在北京上海，有可能你会成为新式报业的一员，对吧？你成为他的打字员啊，像我们之前说打字机，成为打字员啊，成为排版校对员之类的，有可能有这样一个渠道，读书认字和掌握文化这件事情本身还是能够给他带来价值的。
之前你还讲过那个在城市公寓里面生活的这些文艺青年啊，之前
啊，对对对，他可能会形成聚落，找到他的那个同号，对，形成同号，
同乡会，
然后 在
同
乡会里面，
同乡会，
对，然后发挥自己的余光余热啊，对。那这个是地理方面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个是我觉得他的年龄，因为孔乙己在描述里面，至少我们小时候看到的，比如说电影描述啊，就是影视和图像的叙述里面，对对，但这种就一般来描述它是比较老的嘛。那这就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今天讲学历社会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想到包括体力劳动，包括重体力劳动，包括很多跟学历没有这么有关系的那些工作，孔乙己可能都做不了。这个可能断绝了他就是一种新的可能，我们现在不是想讲流动性新的可能，那在孔乙己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和生理机能都存在限制的条件下啊，他很可能就缺失了这样的机会。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讨论孔乙己的时候，把目光拉回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来看的时候，孔乙己自身的悲剧他有他的独特性啊，当然他也有他延绵到至今能够启发我们的一点，但是这也告诉了我们一点啊，就是看待那个个人的悲剧一定要从社会的角度来思考啊，只有在社会的角度上思考，个人才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嘛。
所以这就是文学经典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如果说它只是尤其是那个时代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大文学啊，就是我所说的这种现代文学，而不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文学，因为现在的文学是比较偏向私人化，就那个时代的所谓的这种现代文学，他经常就是像你刚才讲的，你不能只看到这个人个体的一个命运悲剧啊，你要看到他背后所折射的一个穿透性的那种结果。而且我觉得他这里面也很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说恰恰是因为孔乙己他读过一点书啊，所以说他才有那个喝酒的钱，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点吧。对，我这里说一段原文啊，就是说他说听人家背地里议论啊，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也不会营生啊，于是越过越穷啊，弄到将要讨饭了啊，幸而写的一手好字啊，便替人家抄抄书换一碗饭吃。对，所以说这里看到什么，就是首先孔乙己他没有学历啊，就打引号，就那个时候他没有考进秀才，没有考上秀才，也没有什么进士，对，他只是读过书而已。对，所以说他跟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学历社会高学历，但是怀才不遇，可能还有点不一样。对，但是你要看啊，他唯一的营生手段是什么？他唯一的营生手段是他写的好字帮别人抄书。对，但是为什么他还是过得穷困潦倒呢？因为他这个人他不太守信用，就是他答应好了给别人去抄书，但是他一下子突然间哪一天怎么喝醉了，或者说他又抄书然后被别人打折了，他这个人就会失踪。那别人就不敢叫他再去，因为你不守时或者不守信用嘛，别人不敢再去委托他抄书了。所以你会发现他这里面跟读书或者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学历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他里面好多好多因素导致他为什么成为了这样的一个落魄人物。你回到这个文本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其实跟所谓总结我们归结出来的某些什么读书无用论其实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关系，差了很远很远。
像刚才说的，他的这个技能比如说读书比如说写字或者写了一手好字，这个技能在鲁镇没什么用，但是像刚才说的，可能到了北京上海的一些文化前沿，很可能就是他的对吧发光发热的地方，这和环境关系很大的。
而且他在鲁镇也是有用的嘛，他的酒钱、他是唯一赚的钱就是帮别人抄抄书嘛，对吧？这个也是有用的，只不过说可能没有说更大的，
对，比较受限，或者是那个地方人对抄书对文化的需求不高，那就不会给你很多钱这样。
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他的年龄的问题，他可能是一个年龄偏大，但具体几岁我们不知道，但年龄已经偏大了，而且呢他可能 而且他老是被打嘛，对吧？就是他这个人体能上
打不过别人。
对，你刚才有讲到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他体能上可能跟不上了，他没有办法像那些嘲笑他那些穿短衫人，他们同样去可以做体力劳动就未必可以了。对，而且很多影视作品也是把孔乙己这个形象设计成那样子嘛，阿 Q 也是，就是你说他能像那种身强力壮的人他就去直接去做短衫的工作吗？就未必的。对，所以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说我们在讨论这个所谓的孔乙己文学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就是好像有个潜在的预设在里面，你发现没有？就是说好像我们这些所谓的高学历的穿上了长衫的这个年轻人，你只要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你就能找到那些所谓没有长衫的工作。那这些工作往往是什么呢？大家想想看，可能就是那些体力劳动的，或者是短期的劳动，或者说是没有达到自己工资预期的那些所谓的稍微大家看不上的那些工作。那不好意思，这里就稍微功利一点，我们说一下这些工作可能是什么。这些工作可能是什么？可能是外卖骑手啊，对吧？可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啊，可能是像之前说什么零工经济啊，你可以去摆地摊啊，你可以去卖羊肉串啊，对吧？可能是各行各业的服务业的那种销售啊，对吧？你去当什么所谓的地产中介，什么卖保险的什么，这些工作好像在大家看来就是说，你只要脱了长衫，你就可以没有门槛的去做的啊。总之都是一些被认为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含量的工作。但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这些所谓没有长衫架子的职业，真的就是你说转就转，对吧？说入门就入门的这些工作吗？
对，说上道就上道嘛，上得去吗？
对，说白了，我觉得完全不是，反而这些工作是很需要一个，怎么说？至少我觉得很需要一个基本的素质，就是你的体能。你的体能是很需要到位的，是需要到位才能做起这些工作的。就比如说外卖骑手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啊。你一旦经历了这个35岁，现在不是有个35岁的这个坎嘛？就是35岁，如果你被辞掉的话，可能就面临找不到工作。那如果说你在35岁这个节骨眼，你面对发出了这个孔乙己式的感慨以后，你就会发现你也没办法脱去长衫做那些工作啊，因为你的体能跟不上，别人还不一定要你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而且。
是啊，
以我自己一个经验吧，就是所谓的这些不需要太多技术含量的工作，它其实非常非常需要技术含量，非常非常需要经验的积累。就比如说做销售来说的，对吧？你怎么去跟别人打交道，对吧？怎么样去卖出你的东西，这个非常既需要体力，又需要你的打交道的技巧，沟通的技巧。对，它并不是一个说转就转，你说啊，脱下长衫好容易啊，但其实不是，就是它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经验积累的一个过程。但是你会发现每个人的经验是有限的，如果说你花了时间去经验你的这个学历上面，你就没有太多时间去经验到其他的这个职业规划上面，对吧？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术业专攻。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他们预设了你脱掉长衫就可以马上去做那个所谓的那些体力劳动，但其实未必可以。
对，他们预设是这个体力劳动是不需要那个像获得长衫那样的付出长期细致的劳动就可以做到的，而这个真的是这样吗？而且刚才你说到那个技术含量这个事情啊，如果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做那些不用穿长衫的工作，所谓短衣帮的工作是没有技术含量的，这个很可能是因为那些需要短衣帮去做的那些工作的那些技术内容是很难书面表达的。像刚才说的那个，比如说跑销售，或者是摆地摊啊，你要怎么摆？你要在哪里摆？你要怎么跟客人打交道？怎么摆出？怎么说话？这些东西不会有课文去教你，甚至你在抖音或者在很多平台上搜的，你随便一搜，可能给你的答案也不一致。到头来还是得自己花时间自己去实践。对，它不像比如说你获得长衫可能就是发表各特定的文章啊，发表特定的论文，达成特定的要求就可以得到的。
这种所谓的劳工或者说这种零工这类的技能，它往往是不能被书面化的，就是说书面化总结好的往往就是那些书面社会的，就是所谓的那些脑力劳动会获得的，它往往是具有大量的这种知识储备的积累在那里，所以它能通过一些系统化的考试去考核你，然后你获得一个凭证。但是很多这种零工或者体力劳动，它的那种经验积累还是内化的，它是一种身体性的肌肉性的，比如说你要搬一个东西，怎么样搬得轻一点怎么样搬得舒适一点，怎么样搬得多一点，这个它往往是一种经验性的肌肉性的一种积累。 啊，而且他也不会说付诸于书面，偶尔把这个东西写下来，未必的。对，
是啊，
所以他这完全就是两套体系。如果说你用现在的这种书面社会的一个体系去关照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我只要我大不了，因为我跟你说，很多读了研究生，像我这种读博了以后，很多人他会开一个玩笑说啊，我哪天我读不下去博士了，我就去当卡车司机。我之前看到我去，比如说我去去雪地玩的时候，我就说哦，看那个铲雪，我觉得好有意思。我说哪天我读不下去了，我就去铲雪，我觉得很开心。但其实我心里面知道，我根本就做不了这些事情，因为他需要的那种体力或者需要什么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马上适应的。对，
他会有一个预设嘛，就是如果我读不下去了，那我去做你那个事情，我做我也行，对吧？都会有这样一种潜在的想法。但实际上，一般说出这样的话，人都没有实际去做过，对吧？就没有亲自做过，就不知道他的困难和他的细枝末节。那这个是孔乙己的问题啊，我们现在从孔乙己问的时代回到我们当今了。孔乙己的问题，他不是不想奋斗，而是他奋斗的渠道可能被堵住了，不是被地理限制堵住了，被他的年龄限制堵住了，被他的工种限制堵住了。那当代人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当代人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有奋斗的渠道，对吧？有做题，有各种比如说当网红、直播卖货，渠道很多。可是问题在于这个渠道早已人满为患了，或者说这个赛道早已人满为患，卷的不行。你不走这条路好像你又没有别的办法，你想开辟新的赛道，对吧？我们都知道开辟新赛道然后扩展打法都是一个突围的办法，可是那大家都在突围啊，谁不想突围呢？大家都突围，那突围这条道路上也就塞满了人。连送外卖啊，守大门呢，像刚才你说的那种所谓体力劳动，甚至我听说有一个很诱人的工作叫守墓人啊，就是那种公墓啊，还有那种墓园，那个守墓人啊，大家看来好像很忌讳的一个工作，待遇好像也不错，但是即便如此还是卷的不行啊。在当今这样一个社会评价体系下，孔乙己那个时代就关于读书的争议现在仿佛悄悄的发生了改变。当时孔乙己的情况是啊，读书文凭学历接受新知识它是有用的，而现在的情况是似乎变成了如何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物质条件啊。那这个物质条件就很关键啊，这个物质大家说啊，你不要活得那么物质，那个物质就是它转化为就是啊，可能是你的收入、待遇、金钱，最直观的说就是我有多少应对这个在这个社会上应对不同可能的这样一个能力吧。这个当然比较抽象了。所以在那个孔乙己相关的视频下有一个热评啊，就是我评论好高顶到头了，一个热评他有写了个段子，这个段子说啊，孔乙己没钱可以去拉车赚外快啊，那骆驼祥子没有钱就可以去读书提升自己啊。这个评论得到了很多人点赞了。这里说的骆驼祥子大家知道就是老舍的笔下的一个形象啊，他是个拉黄包车的啊。拉车这个行为在我们刚才论述里面其实和送外卖啊和那种重体力劳动啊就是差不多的一个东西嘛，它是一个象征，是一个代表。那孔乙己创长衫的他就是拉车这个行为的对立面，他是可能是坐办公室的，他是白领啊，他是文人。那这两个形象放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种很吊诡的逻辑闭环啊，因为孔乙己他要突围，他要从自己的困局中走出来，他就要去做体力劳动，脱下他的长衫啊。那好，那当你把长衫脱下来以后，你很可能成为一个拉黄包车的做体力劳动的骆驼祥子。那可是你发现现在好像骆驼祥子也赚不了钱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你去读书啊，你去多考几个证啊。这里的读书很可能就是考证。对，所以我就脑洞大开啊，我来扩写了一下这个段子，这也是对现代社会的一个很多现象的一个感受吧。就是如果孔乙己脱下长衫去当骆驼祥子啊，那这个骆驼祥子他想读书改善生活，他又穿上了长衫啊，这一种围城感觉，两者都在做他们不想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可是这个时候另一边呢啊，比如说家里有矿的赵老爷啊，或者是那些甘心成为幸福生活的一个普通人的闰土，他们到头来都是在活在各自的这样一个小天地里，然后与世隔绝，也怎么讲，就是所谓上升渠道被堵住了吧。这里说到闰土其实蛮好玩的，我记得有些论者也在说鲁迅笔下还有一个形象就是闰土，他恰恰是如果孔乙己脱下长衫，对吧，或者说他放弃读书，他就回到乡里面去种田，这很可能是孔乙己的另一个结局吧。所以到头来很多人都活成了对，你说到阿 Q， 所以到头来很多人很可能就活成了精致的自我催眠的阿 Q 吧。
而且你刚才说到钱的事情，应该说到钱的事情我多说两句，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已在想很多办法去赚钱了，不仅是穿长衫，比如说我现在穿上长衫，那我不够，我还要去买一件夹克，我要买一件羽绒服，我还要买一件背心啊，各种，我已经穿了很多在身上了。为什么呢？ 因为从我们做播客开始啊，我就发现一直在流行一些词，这些词其实有个共性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哪些词啊？一个比如说斜杠青年啊，就是会做很多事情的青年啊，
对，
什么什么都行，行行都行啊，不仅会这个，还有那个，就叫斜杠。还有个什么呢？叫副业啊，这个词现在很流行嘛，就你主业还不够，我们还要去做副业。还有个什么词呢？叫转码，还有转什么什么什么啊？就是转现在的这种、竞争力很强的高薪的职业啊，而且一转这些职业，你就可以全世界到处跑，成为世界公民啊，对吧？还有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讲过，这当然是一个字啊，就音译词。我们今天聊过来讲流动性的企业，就追求自我流动的可能、对吧？这个词。还有个什么？就最近也很火，叫数字劳工啊。数字劳工就是通过这种互联网的啊数字的手段去实现这种跨地域的这种劳动契约的达成。就比如说我在，比如说在云南大理赚着那个什么华尔街的钱，就类似于这种，就是我赚着美元，
赛博收入，
对。赛博收入就赚这种什么地域的差距，对吧？大理的那个房价不是，比如说大理的这个房租相对低，对吧？但是我赚的是美元或者是欧元啊之类的。就是你会发现这些等等的流行词已经在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年轻人他一直在面对的是不确定的未来，而且他们已经在做了很多的努力。我刚才说的这些词其实就是一种努力的可能性啊，对吧？我觉得像我们做播客也是一样的，多少有这种成分在里面，就有这种想法在里面啊。那我今天我做的这件事如果不行的话，那我之后看看播客是不是有什么可能性啊。当然不一定是说收入方面的可能性啊，当收入上如果有也更好。对，还有用什么你自己的你自己的知识眼界或者说人脉各种各样的方面就拓展自己的可能性。我觉得大家已经在做很多很多的尝试了，对。但是呢，很多所谓的这些正能量报道很乐于告诉我们什么的，就是某某副业啊能赚多少，日入多少钱啊，然后年入多少钱。我就跟你说，我刷知乎或者什么小红书各种的时候，天天给我有这种广告啊，什么什么你做什么副业就能什么，我每次都评表，就很喜欢告诉我们这些东西。还有之前有一个就之前流传一个梗图是什么呢？就是说多少万年薪招不到什么工啊，是某某蓝领职业。对，然后呢之后又有一张图，就是说某某蓝领职业年薪多少多少万啊，但是被欠薪了，对，做了以后就欠薪了，这种感觉。对，所以你会发现每年的过年前后嘛，对吧，年底的时候是有很多这种所谓的欠薪讨薪的这种新闻，对，但是呢年初啊三月份一上来又各种
招聘
蓝领工人的这种啊。还有就是说你看最近有一个什么羊肉串的那个新闻，说你
对摆摊卖羊肉串，
摆摊做烧烤，
多少多少，
对吧，什么我忘记的具体数字啊，比如说日入一万块钱，对吧？但其实
它是9000嘛，对，反正就是一个很高的吓人的一个数字，
很高的数字啊，很吸引人啊。就是大家好像就是说，大家如果你也去做羊肉串，你看羊肉串就是脱下长衫去摆地摊啊，开这种小店，你就不会觉得怀才不遇了。对，好像就是一直在有这样的类似的一个报道出现。那这些说明什么问题呢？我觉得这背后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说一直在告诉我们说创造某种，就是它有种暴富神话在里面，而且这个暴富、
这个暴富是一夜暴富的暴富啊，不是那个复仇的富啊。
对对对，就是有个暴富神话的病态在里面。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暴富神话吗？我觉得其实不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不缺这种暴富一夜暴富的神话。为什么？从九十年代开始你就有什么炒股，2000年以后
下海炒这个
币，各种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个暴富神话。那为什么大家还是会焦虑？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不需要的是暴富神话，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兜底和保障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兜底和保障，所以说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安心。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安心？我随便举几个例子。第一，过年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安稳的踏实，就是说年底的时候能不能过来安稳踏实，不会被欠工资啊。就算我做了一个蓝领，你告诉我蓝领工作什么一年几十万的这个薪水，但是如果说到头来欠工资，这个我找哪里去维权，对吧？我们能不能有不被房东随意中断契约的这个住房保障？我们能不能有
暴雷的把你大半夜赶出去？那的确是很难受的。
对啊，就是说你看就是经常就有这种事情嘛，就是什么过年就是年底了突然间要你搬家什么，这种事情非常非常多。对，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们有没有不会被大病治疗拖累整个家庭积蓄的这种医疗的保障，对
对
吧？有没有
殡仪场会到解放前，
还有我们有没有这种失业后依然可以体面的找到新工作的这种就业环境，而不是说我到了35岁就 嘣就没了，
对
吧？就可能
就
失业
了以后，对啊，就单位的担心不失业就喜欢找铁饭碗，为了找铁饭碗就卷，就去考编啊，那对，就都去挤独木桥。
对，更别说还有这些所谓的户籍上这种户籍，因为大城市很多拼搏年轻人，他不就这个本地户籍，所以说享受的这种福利待遇还不一样。还有这种什么，比如说你有小孩和这种教育成本，
对，子女教育、医疗都很多问题。
我说到这些所有的都是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所谓的保障。对，有没有这些保障？你光谈奋斗啊，光谈一天卖羊肉串能赚9500块钱，这个有什么用呢？就算我每天真的能赚9500块钱，但是如果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或者说突然哪天这个所谓的地摊经济又被取缔了，这个怎么办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所在嘛，没有保障，没有这个确定性所在，所以你做任何的事情，你做再多的副业，你都不会觉得你心里是踏实的。
另一方面，也有保障的东西，比如说像考公、考编啊，这个有保障。但是这个保障，对吧？一方面，这个保障本身又也不是那么铁板一块。第二，为了得到这个保障，我们要付出多少的竞争，多少的内卷啊，还有多少的辛劳和辛酸呢？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刚才你说这个，我觉得可以总结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要只看上限，我们要看下限。对，就像木桶一样，一个木桶它能装多少水，它不是看它最高那块板，它是看它最低那块板。对，所以我们要做的很可能是把最低那块板稍微抬高一点。或者是把我们的目光啊从上面最高那块板往下移，看看最低那块板子啊，那块板子有可能才是我们最正常、最普遍和最日常的生活状态吧。
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讨论这么多，其实会发现有个症结，这个症结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学历。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的不平衡感，或者是这种矛盾张力所在，其实就是这个学历的问题。大家觉得啊，原本学历是一个人人都追求的，好像是一个能改变我人生现状的，能实现我的所谓的阶级跨升啊、社会地位的改变啊、收入的增加的这样一个利器、一个门槛。但是当你有一天你真的拿到了所谓的本科学位啊，甚至是研究生，甚至是更高的一个学位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学历怎么现在人人都有啊，好像不那么的稀罕了。对，所以我们接下来第三趴可能就要讨论一下现在所处的这个学位的学历社会，还有学历社会达到了一个极端状态以后就会出现这个学历通胀的一个问题。那么这里呢，我们先来做个小小的一个区分啊，就是关于学历这个词啊，其实在国内可能有不同的说法，有这个叫文凭，有这个学历，
对，文凭、学历、学位，就是它都不同概念都很细致这样分。我们这个不分、啊、
比如说国内有些什么课程、哦、有些什么在职的课程，有学历没学历，
还有什么非全日制非全日制，就
我们不纠结这个，我们全部就把它归在这个叫学历里面、啊、好吧。那我觉得这里要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分是什么呢，就是说学历社会它其实未必会带来学历通胀啊。待会我们就会聊到，就日本它是个学历社会，但是它没有学历通胀的问题，待会我们再讲。但学历通胀产生土壤，它必定是学历社会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关系在哪里、嗯，
对对对，就像商品经济一样嘛，就是我们的商品经济社会会有通货膨胀的这个现象，而商品经济并不是全部都在通货膨胀的吧，它也会有别的现象、别的状况。对，所以学历社会是学历通胀的一个基础了。那学历社会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对吧？就是如果说不通胀，对吧？就是一般正常的社会，在它不通胀的时候会怎么样？那这里的核心我觉得是什么呢？是一种对人的评价标准。这种评价标准它是一种标签。所以其实某个意义上讲，你说学历社会它是一种标签社会，那也行的，学历文凭那都是标签的一种。而学历作为一种标签啊，它广泛贴在我们身上，其实它是比较近代啊，比较晚近的事情。就学历它是一种现代性的技术发明啊，这个是用韦伯的观点来看的。就我们知道古代社会啊，就是人口比较稀少，生产力比较落后啊，比较贫瘠不发达，人类的活动范围也比较小啊，很可能就是不出你的村子啊，你一辈子的范围可能不出你这个镇子。那这个时候学历它存在吗？但它其实也存在。像刚才我们说的孔乙己那个时候，它没有一个比如说官方机构认证颁发的什么学历证书、文凭证书，但是它有什么？它有口碑。像刚才说到的那个酒店里面的人对它的评价啊，说它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在背后嚼舌头，这种口碑现在就是它的学历。这个历我们可以广泛理解，对吧？它是一种经历，是一种阅历啊、嗯，它不一定是对一种证书，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学历的后面一般跟着一个词叫做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啊，什么文凭证书，对，它们后面还能跟着一个物质的实体。那如果我们抽离这个物质，对吧？那拥有学历或者说学历这个东西抽象来，它是一种身份。那在像我们说的那种前现代的时期啊，比如说一个小镇子里面啊，我记得李后成不是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嘛？他说，比如说设想一个小镇里面的铁匠铺。那 那这个铁匠铺如果他要招人，对吧，他要招新，他要实现更迭迭代，他更多的是靠同乡的师承，比如他收了邻居家的一个小孩做学徒，那这个小孩又找了他的朋友，大家都是同乡，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互相的教授，互相的传承啊，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铁匠铺的家常手艺吧。可是现代社会不一样啊，对吧，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城市化，在城市里面很多大量的人口和生产关系都交织交错在一起，社会生活的这个规模变大了，人口变多了，社会交往频繁了，那这个时候树木字的管理，就是黄仁宇说的树木字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啊，否则这个城市就管理不起来，就会乱掉嘛。那么最适合树木字管理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数据啊，数据是冷冰冰的，数据是数字抽象的，它不是生活啊，生活是灵活的啊，生活是多样的，生活是不重复的，但数据是可以重复的，我们都做过 Excel 表格，我们知道那都是冷冰冰的数据对吧，一排列什么都可以排，那这个时候人就不可避免的被异化成数字了啊。那虽然异化的概念我们要慎用，但是在这里人的确就是不同的数字。不知道大家做表格没有，就是表格里面看到那种不同人，这个人的年龄、性别、什么身份、学历、收入，还有什么五险一金，各种数字，仿佛这个时候人已经不再是人了啊，他就是种种信息拼接而成的乐高玩具啊。我们玩乐高玩具，它积木对吧，这个手、那个脚、那个头，那我们的信息就是我们的什么年龄、身份、收入、各种什么身高、体重、考试成绩、个人奖状、成就、职业证书等等等等等等。那这个集大成其实是什么？就是学历。那最后我们就看到学历就成为了我们标签化的一个凝结物了嘛。那我们常说不要以貌取人，不要标签化取人啊，是的，这些控诉都对啊，都很有道理啊。那可是问题就在于，既然大家都懂得这些道理，我们都不希望自己被标签化，可是当我们比如说在做表格、做报表的时候，我们又不得不把一个个我们都知道是活生生的人，把他们的信息录入到各种报表上，把他们异化成各个数字啊。可是我们为什么都要反复讲，都要反复讲不要标签化取人？为什么人类社会还是不可避免的这么做呢？对吧？我们现在说标签化、符号化，当然是认知不可避免的啊。正如我们呼吁不要去标签化、符号化别人一样啊，这仿佛是一种永恒的斗争。就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我们也可以说哪里有人贴标签，哪里就有人拒绝被贴标签。我们能做的可能仅仅是在我们贴标签的时候警惕这个标签的遮蔽性啊。我们要知道贴标签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啊，是一种认识方法啊，这的确是一种认知上的自律吧。可是实际上在比如说企业招聘啊，或者是在我们自己给别人让别人认识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不能避免的把自己异化成一种数字吧。这个数字一方面啊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时候的一个取巧的办法，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希望被世界认识的时候把自己就是打包成这样一个能更好被认识的数据的这样一个权宜之计。对，所以标签化这个话题有可能是我们切入学历的一个角度吧。对，不知道就是大家在获取学历吧，或者是在看反过来看看自己学历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这里面的自己被贴了多少的标签啊？这个标签它是被打包起来的，而这个打包是可以被拆包的。对，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想想问题。
好，就是刚才小盒子说到这个标签的这个事情，他说学历是个标签，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是一个对于一个人的理解，对于一个人的考评一个简约化的标签，但是我觉得这个只是学历的一方面。如果说我们把学历概括成标签的话，我觉得你没有看到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争取这个学历获得这个学历的时候，它是经历过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学习过程的嘛，它其实是我们接受教育努力通向更高的这个知识阶梯的本身一个结果，一个你说它是结晶，或者说是我们的人生轨迹一个成长经历。对，所以我觉得它对于我们每个人的个体它是很丰富的一个背后，所以为什么我们才要每个人争取它，而且我觉得我们争取穿上长衫这个过程是没有任何的羞耻感的。就是说它可能对于这个考评机制来说它是一个标签，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争取它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个标签化的一个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
当然这个具体到个人的生命体验对吧，这个词用烂了，生命体验这点上它的确是丰富的，它不能用简单的一句话或者是一张纸就能够概括。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有一个同音字，就是那个力量的力，学历。很多时候我们考察一个人的能力基础的时候是用学历，力量的力来考量的。学历就是这个日历历史的历，是一个怎么讲，像刚才说的可能在表格里面反映的东西。对，所以像你说的如果要还原到个人的生活，还原到个人的奋斗，尤其是为了取得这个学历，就是那个历史的历，为了取得学历而具备的学历，这个力量的力，哎呦好复杂啊，为了取得这个证书而付出的努力对吧，而获得的能力，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吧。啊，对，就是说你对得起你这个学历，这是历史的历，对得起你上文凭吗？ 对，这个可能是把就是这个标签化赋予它内容的一个尝试。对，所以这点我是同意。
刚才我这么讲的主要还是因为我现在学博论，所以我就感同身受，我觉得我为了这个路径去争取它，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一个还是蛮享受，虽然有痛苦在里面，但是也算是一个比较享受的过程了。这是当然是一个个人的体验了。我也阅读了很多就日文方面的这些书吧，就是说文献什么的，看了一些。就是日本其实很早就开始讨论这个学历了，大概从七八十年代吧，就是1970年80年，对，讨论了很多，也提到了很多这种所谓的解决方案。对，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说学历这个东西它尤其在现代社会当中啊，因为我们现在处在这个社会，我们很难说跳脱出现在的这个语境来去思考这个学历这个问题。我觉得学历它为什么在现代社会必要呢，其实跟我一直很想聊的一个话题以后我们可能会单独做一期啊，就是关于这个信任体系，现代社会当中的信任体系，这个很重要很重要。那其实除了学历以外，我们现在生活在这种现代的这种城市的这种社会当中，我们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证件或者叫资格主义吧，就是有很多资格认证证书，包括什么呢，就是驾照啊，职业技能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考级啊，对吧，英语四六级，托福，雅思，这些它都是一个资格主义的呈现啊，一个象征，我们需要考这些来证明我们具有什么样的能力。那为什么需要这个能力，其实就跟你讲刚才讲那个铁匠的例子一样，在传统社会中我们通过这种人际关系、社会经验、历史的积累，我们就能获得个人的口碑。但是现代的这种城市社会中它是什么样的环境，我用了几个极其来表述，就是极其庞杂的陌生人环境，极其精细的社会分工，对吧，极其频繁的跨领域跨地域的交流，
对，
说白了就是我不认识你，你是谁啊，我突然间今天有个人来给我递交面试的，你是谁，
是啊，
对，我不认识你，
而且重要是我们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我不可能花一年去认识你吧，虽然我知道花一年有可能认识你，对，还有可能认识不了你，
对啊，但是我如果要做一把刀，我找我隔壁铁匠，对吧，做把刀，哎，我就直接找他，我不用考核面试，为什么，因为我一直认识他，我家以前亲戚祖宗几代人都是住在这个里面，
他们做的，
对啊，所以说学历它本身就是一个现代社会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信任体系的基础。所以说在这个现代社会当中，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这种书面的契约文书，而不是通过什么，通过什么口头呀，这种经验的传递，当然也有口头经验的，比如说你找关系这种也算吧，大公司大城市可能就少一点，越是规模小的啊，越是需要这种人脉关系的，你就会发现越是需要口头，
小社会，
对，越是需要这种经验的传递。所以说学历就是建立在这种全新的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人际关系的信任体系。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学历它是最可靠的，相对来说是最可靠。为什么呢，你可以发现啊，就是获得一张学历往往是我们人生当中耗时最长的啊，作为综合的一个考评机制。对，但是你比如说你看驾照可能几个月半年，对吧，你考其他等级考试也是的，你可能准备一个半年一年就行了，但你会发现获得学历不一样，获得学历比如说你是全日制的话，你需要整个人铺在上面，
对，
有些
那些小这些其他各种能力证件就是锦上添花的花，而这个学历就是那个锦，对，为了这个锦那是要花费最长的时间和最多的精力，
是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就是尤其是像在国内，如果说你想通过刚才你讲的所谓学历力量的力，或者说我们通过一些什么综合的考，
对，素质教育啊，这个经常都在说
素质教育啊，比如说现在有些我知道有些特定的行业里面他很看重你的实习经历啊，比如说你在什么很知名的企业，在什么大厂有过实习经验的话，他是会有加分的，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任何的实习经验他没有这个学历来的有价值，为什么呢，因为学历这个东西相对于其他的那种花里胡哨的经验来说，它的伪造成本是最高
的，对
对，它是最难伪造的，这个我是有亲身经验，因为我在日本做过相关的这种审核工作，然后就是学历尤其是大学学历是最最难去做这个伪造的，但是你会发现其他的很多乱七八糟的那些证书甚至是高中证书真的是五花八门样样都有，就是很容易它会有一个伪造在里面，它包括那些考评的证书它都有可能，所以在这种条件下你去相信什么呢，对吧，你作为一个考评者，你作为一个 HR 或者说你作为一个就算你就是一个交朋友好了，对吧，你就交朋友什么之类的，你就会觉得说学历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可靠的，对吧，
你说到信任体系，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所谓的隐含信息因为信任它背后是有隐藏的默认的前提的嘛，而学历它的隐含信息是非常多的，你想 它隐含了你的可能一个学术趣味，比如你的专业嘛，你的学术趣味，你的学术能力，比如说你是什么学历的，研究生博士这样，然后你的那个生活轨道啊，因为你的学历的背后是有你一个具体的大学的，比如说具体在北京上海这样一个大学作为支撑的啊。当然疫情期间有那个因为网课这种我们不说啊，你在某个地方读了大学，你就很可能在某个地方形成那样的生活轨迹，你可能认识比如说像某怎样的人啊，参加过怎样的展会啊，看过怎样的电影啊，这背后都是隐藏信息。而这个东西对吧，你如果跟一个人交流，可能交流几天几年都不一定说得出来，但是这个学历它就可能默认了这些预设的信息，对，它会帮你节约很多筛选人际的一个成本吧。
而且呢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意识到学历社会确实是有问题的，但是呢你能不能提出个新的方案，新的解决方案。所以我刚才讲了，就是我看到很多说啊什么样能力社会、绩效主义，绩效要看你的实际做的那些 KPI 怎么样，我们来考核，不要只看学历，对，这些都是一个解决方案。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也在实践啊，对吧？比如说之前我就说，比如说教育体系当中除了高考之外也设计了很多通道啊，最终最有效最公平的还是这个考试。
嗯，
还有在比如说在用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最有用的学历它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你作为应届毕业生的时候啊，比如说头三年找工作的时候，可能学历是看得最重的。但是其实你只要有大概三五年以后的工作经验，你再去跳槽的话，其实学历看的比重它会越来越下降。它更加看重的是什么？你在前公司，你之前做过什么样的业绩，你达成过什么样的指标，你的成绩怎么样，还有你在业界的口碑怎么样？对，你就会发现其实，绩效主义早就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这个社会的运作体系、评价体系当中了，并不是说只参照学历这个部分的。嗯，
既然我们都在学历社会里面，这个学历为什么它通胀了呢？说到这里，我就想讲一个故事啊，就是马修克劳福德他有一本书叫做《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马修克劳福德是美国的一个哲学教授，那这本书他写的是克劳福德本人啊，他从哲学学术圈里面撤退啊，因为他觉得学术圈太卷了，混不下去了，他就说哎，现在换一个路径嘛，他自己喜欢摩托车，他就从学术圈退出来，去开了一个摩托车修理店啊。他在修摩托车的时候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还有什么物质与身体的结合之类的，对，他感受到了身体与理想的张力。这本书讲的是我们完全可以跳脱出比如说学历，就是那个经历的力啊，学历对我们的一个异化，对，我们可以追寻个人的生活找寻一种和学历不一样的考评体系什么的。可是我觉得我对此有点小小的担忧啊。克劳福德这个哲学家他可以去修摩托车，对，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在修摩托车中感受到了充实，感受到了哲学。可是我们知道人是要吃饭的，对，为什么一个修车工一个修摩托车的工人，他能够在吃饱饭的同时，在社会保障无忧的同时，他能够感受哲学，感受思想的魅力，他还能够买房，对吧？修车当然只需要克服观念上的自尊的一些困难，我们只需要我们愿意修车，哪怕修车比较脏比较双手沾满油污也无所谓。可是如果不在这样的社会里呢？对，如果在一个社会保障像刚才说的兜底机制不完善的社会里呢，有些体力劳动是的，他们可能的确比当白领坐办公室比较赚钱，对吧？比如像家政啊、老人借户啊、摆地摊啊那些，可是这些体力劳动它有潜在的风险啊，像刚才你说的社会保障兜底如果都不完善的情况下要牺牲你现在的稳定保障去做它，你要面临怎样的风险呢？难道是人们不知道体力劳动也能够带来启发和快乐吗？所以有些人可能真的不知道，那可能是教育的原因。但是如果大家都知道原来自己去做手工做体力劳动也能够有充实和快乐的同时还是不做，这是为什么呢？对吧？事实上很多人白天打工累成狗，晚上回家就是有哪怕只有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也要抓紧时间做点小手工的，编织点小玩意，做点 DIY， 这真的是很多打工人自我调节的一个方式。可是如果你让他们去把这种自我调节的方式比如说做手工艺品去当成主业把消遣当主业，你让他们只想做试试看，他们肯定也是不愿意的。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那我为了保证我现在的职业所谓的安稳稳定的职业，那我就需要达到这个职业去满足他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拥有更高的文凭嘛。就同样一个岗位，比如说可能是一个闲差，比如坐办公室，那大家都去竞争他，那这个时候肯定是越高学历就更有优势。像刚才你说的，我们考评一个人，我们看学历的权重是比较大的，那大家都去往学历上面挤，就是它的价值就会贬低了嘛。像我们知道商品的规律，如果说学历文凭是一种商品的话，那这个时候学历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一种大家都有但是却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了。
其实之前大概美国七十年代吧，那个柯林斯有写过文凭社会嘛，他早就预言了说学历这个东西必须通胀，必然通胀。为什么呢？在一个教育普及率比较高的时候，它必然是会通胀的，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接受。但关键是通胀到什么程度啊？通胀到什么地步？ 对，像我觉得像国内这种情况，它就已经是一个比较严重了。为什么呢？它不仅通胀国内，它那我作为一个留学生，我也知道啊，这学历通胀早就溢出到世界各地了啊，世界上的这种发达国家、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早就已经溢出爆棚了。对，你会发现不仅在国内考研卷啊，你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尤其英美国家，那一样的卷。所以我们要想说，为什么学历会通胀？我就有以下几个原因啊，但我不会全部都讲，我分析下，因为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比如说从上游开始啊，从早期开始，教育体系，对，教育体系怎么塑造我们的观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个就中游，中游什么？就劳动就业，对，那我们大学毕业以后，我们劳动就业方面存在什么问题？还有再到下游啊，社会保障机制，这我们刚才讲的。还有个非常底层的观念的社会心理的原因啊，就是说像中国韩国它都有漫长的这个科举的历史啊，就是说读书有用论啊，读书你读高了以后你就可以做官，你就可以怎么怎么样啊，就是我们对于读书的这个期待值是很高的，所以说这有个社会心理在里面。那么我讲一下我比较了解的一个就是大学机制这里面啊，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比如说我拿日本做个参照啊，就国内和日本有个很大的差别。人家老说哎什么东亚社会怎么怎么样，东亚社会好像学历都很卷，然后都是这个学历通胀，其实日本真的不是啊。我跟你讲，日本的读研究生的比率是很低很低的，甚至已经低到大概好像现在就10%几吧。
对，我们身为在日本的那个读过研究生的嘛，我们都知道日本读研究生的时候，他的日本人的比例至少在我们那里是很少的嘛，因为你去考察
很低。
对，
我跟你说，官方的比例也很低，大概就10几20家，就已经成为了日本学术界的一个焦虑了，就说啊，日本人都不读这个研究生，到时候日本学术界怎么办啊？变成这个问题了，就是反过来担心说为什么日本都不读？我说这里面有一个。我觉得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当你说观念啊，比如说日本他没有科举，他以前没有这个对唯有读书高这种观念存在。还有一个比如说日本的这个他的这个就业他是倒挂的，对吧？你倒反年龄大了以后可能就不受欢迎了。我觉得这个教育体系，大学的培养体系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是什么呢？就是国内的大学他会把所有的你们认为的那种各种各样的专业吧，什么新专业他都会纳入到大学这个体制当中，就是纳入到这个本科学历，然后本科以后什么研究生学历这个当中去。对，比如说今天什么电子商务火了，马上那个什么电子商务的专业啊，比如说什么游戏火了，什么职业，
对，游戏制作啊，什么游戏策划啊，
游戏制作
是
啊，然后什么动漫火了，动漫搞一个动漫的专业，然后什么什么火了就搞什么专业。对，就是你会发现一讲到大学啊，国内大学真的好臃肿，很臃肿，很臃肿。就是你当你把所有的那个教育的体系，所有的社会门类行业纳入到这个大学的所谓本科研究生这个体系当中的时候，大家都叫本科生，对吧？大家都叫大学生，
它的差异化你根本看不出来，你完全看不出，你只知道只是从这个大学出来的。
而且当你把这些本来应该是适配职业教育的体系纳入到本科教育以后，你会发现本科教育和职业教育有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我这里面不分高低哦。我先首先强调，本科教育它有个最大的区别，它是比较理论化的，它不太强调那么去实践，要去跟实际的那些实际的那些去接轨，对吧？比如说帮你把一个厨师的一个专业可能纳入到本科体系以后，我可能不是教你直接做菜，我是教你先告诉你每个国家这种食物的文化、食物的历史，很理论化的告诉你啊，比如哲学家如何论述什么什么主义的这种食物学，对吧？营养学，我要教你这些很体系化很理论化的东西。对，但是如果是放到一个职业体系当中的话，我很容易就对接到具体的一些行业当中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观察到在这个中游啊，学历通胀这个中游这个阶段，我觉得这个大学培养体制是不太一样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如果说你把所有的这些各行各业的这个教育全部纳入到大学这个体系的话，那你的整个培养机制必须要适配大学，那大家都要写论文啊，对吧？
对，
大家都要写论文。
你的大学，你为了大学毕业，你要达到他这个学历的要求，这个要求不像跟你说的，他体现出你整个人的接受到的能力的时候，那其实他很多时候看不出来的。
对，那所以你花了这4年时间，可能最后真的就是反而就是你花了4年以后提高了你的期待值，但其实你收获的可能并没有一个更加实际的那个东西来得多。对。所以呢，我们其实学历通胀这个真的没有办法说三言两语就讲完。以后如果有机会，
对，多方原因吧，
再有一些相关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再会去做一个剖析吧。因为真的很复杂，因为我们在预聊的时候都发现，你要列出一个点的话，直接就是写一本，可以写一本书。所以呢，我们今天主要呢前半段 我们是分析了这个所谓的保障和兜底，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年轻人最最需要的，就是我们需要的是保障和兜底，而不是你告诉我们一夜暴富的那个神话，
上限有
多
高，你告对你告诉我们有可能有多富。
那最后呢，就是第二部分我们主要讲了一下学历社会。学历社会就是说现代社会不必不可少的机制，所以说我们矛头我觉得对准的主要不是说学历本身它有什么问题，因为学历它就是信任的一个最可靠的一个凭证嘛，目前来说，对，而是对准是什么学历通胀。但是呢我跟你说通胀这个问题真的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因为我刚才讲了
它涉及到一个底层观念，对，它不是某个个体的问题，
对，就是这种社会心理或者是一种集体意识，它是很难很难一时半会改变的，它是可能需要上百年去改变，甚至都有可能。比如说这种科举制都已经几千年了，对吧？所以我讲了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大学教育体系当中，大学教育的这种专业通胀导致了这个学历通胀啊。我觉得这是我提出一个个人的观点，就是它比如说综合性大学，它非常非常这种冗余啊，经常设置这些新专业什么什么啊，所以说把这个大学的这种本科的这个学历，它承载的功能实在是太多太多啊，所以说导致了这个学历通胀的存在，反而增加了这个人才识别的一个成本。你同样是这个大学的，你可能是某些比较偏实用的，有些是偏理论的，有些偏什么的啊，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学吧，那没办法，我只能去读研究生了。
你说这个我想到我们之前说过人生规划那一期的时候啊，就是人生规划这个东西它一方面是个人形成，但另一方面它也离不开社会的一个教导。所以关于大学教育这一点，如果别的做不到啊，那有一点其实很可以被我们这些可能跟青年教育有关的这样一些行业的朋友们也能够了解，就是我们在面向青年学子教育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们树立一个这样的一个职业规划或人生规划的观念。就是因为我发现很多尤其是文史哲科目的面向就是大学新生的那些教育是不会说这个专业在未来的一个前景和目前的状况的，他只会说像刚才你说的啊，说他的历史他的价值啊，他出过什么伟大的人物，他有什么伟大的理论啊，但这个专业比如学了四年以后学这个专业的人在做什么啊，这一点他们很多时候是不讲的。对，但我觉得这点是可以做突破的嘛，因为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像刚才说的斜杠青年啊，还有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突围方式，在做这些文史哲专业或者是看起来不是很好就业的专业的那些人们，他们也是有他们的生活方式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值得被更多人认识，也值得被更多人效仿吧。至少在这条赛道上还有更多值得开辟的空间，这也是未来可能在面向年轻人让他们了解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好的，那我们今天聊这里就差不多了。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是可以聊的这个层面真维度真的非常多。但是最后呢我真的还是怎么说呢，有感而发吧。我觉得当代年轻人真的已经够努力了，而且学历本身就是我们奋斗的一部分。对，所以我觉得可以思考的层面很多，但是不要总是把这些问题归结到说心态不好。真的心态不好是一个最最，你可以在心理咨询的时候，心理咨询师会告诉你应该怎么调整心态，但是我们在作为一个公共议题讨论的时候，心态问题真的不是一个很值得聊的问题了。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分享一下你对这个学历社会啊、学历通胀还有包括这个孔乙己文学的一个自己的看法、自己的理解吧。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那么各站停车呢，是一档有关读书、语言文学、社会文化的人文对谈类播客，欢迎你在各大平台上订阅我们，并在评论区听友群与我们互动，也欢迎你在爱发电上为我们打赏。当然最近呢，小宇宙也是推出了新的功能啊，就是可以直接在小宇宙上面给我们打赏，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好，谢谢大家，拜拜。